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自12港人案中的8个人今年3月22号刑满获释，被押解返去香港之后，唯有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的家人没办法知道他的下落，亦都一直没办法探望他。不过由李宇轩妹妹开设关注李宇轩去向的社交网站专页 Andy is missing 在今日2号发布消息，表示家属终于和李宇轩取得联络，感谢外界关注，但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消化资讯，未有透露相关详情和李宇轩的目前情况。较早前，李宇轩家人曾经多次向惩教署总部、警方等部门查询李宇轩去向未果。香港苹果日报引述消息披露，李宇轩正被单独囚禁在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还押，并由神秘组惩教人员看管。惩教署及警方则拒绝证实消息。美国驻澳大利亚最高外交官表示，美国正在同他的盟国澳大利亚磋商，制定战略计划，以便在台湾海峡发生战事的情况之下，共同作出应对。这个消息是美国驻坎培拉大使馆代办麦克戈德曼星期四4月1号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办的一次会议上透露的。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阿瑟富尔豪斯在今年1月离任，新任大使上任之前，戈德曼暂时负责大使馆的工作。戈德曼说，这个计划涉及到相关很多的紧急情况，台湾问题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他表示，美国方面非常关注台湾面临的各种风险，正在对北京可能对台湾采取所有行动作出应对，比如是军事封锁、网络进攻、导弹袭击等军事干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四4月1号表示，美国将会继续深化与台湾的关系，并考虑高级官员互访的机会。这个星期，美国驻帕劳大使陪同帕劳总统访问台湾。有报道说，拜登政府准备发布新的指南，放宽美台外交人员限制。普赖斯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做出这一番表示的。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美国驻帕劳大使访问台湾一事，并问发言人普赖斯，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拜登政府将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取消针对美国高官访台限制。普赖斯回答说，我们致力深化与台湾关系，当然台湾是一个首要民主政体，他是美国一个关键的经济与安全伙伴。1月20号卸任的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3月31号接受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的邀请，在曾经是台湾驻美大使馆官邸的商帐员会面，就怎样进一步增强美台之间的友谊交换意见。卸任前将美台官方接触限制解除的蓬佩奥星期四在推特上贴出他和萧美琴的合照，推文说，很高兴昨日见到台湾代表萧美琴，我担任国务卿时致力支持民主同伴台湾面对强大的压力。美国与台湾在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方面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分析人士指出，即使美中贸易关系持续紧张，中国亦都不是太过可能将持有的美国债券当成武器。路透社说，中国可能减缓购买美国债券或者出售超过10,00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券，让投资者感到担忧。但分析人士说，中国既要减持美国债券，又要避免损害他们的价值，是一个复杂的任务。BCA Research 地缘政治分析师格特肯对路透社说，尽管我们看到紧张关系不断升温，我们依然未有看到中国快速去剥离，这个不是一件他们可以使用又不伤害到他们自己的武器。格特肯说，如果香港、台湾等议题发生爆炸，那中国可能就会使用财政部债券来到发出信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四4月1号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专家将会在这个星期发布的最初报告的基础上展开后续的工作，但细节仍未确定。他在一次网上的简报会上说，将会有后续评估，这个是我们的预期。他还表示，接触将会尽快开始。谭德赛星期二在发表这份调查报告时曾经讲过，有些数据未有提供给前往中国调查疫情起源的调查人员。 他同意調查小組得出的結論，即需要與養殖動物的農民、供應商和其聯繫人進行面談。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星期二修訂香港基本法有關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制度，以確保愛國者治港，引起各界關注香港人的參選空間被大幅收緊。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星期四的網台節目和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對談，討論新選舉制度之下建制派之間的內部競爭等問題。葉國謙說，民建聯和新建制派包括紫荊黨等良性競爭是好事，不認為民建聯是受到威脅。他又認為美國視中國為敵人，這次北京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完全不會看美國的面色做人。劉慧卿說，新選制設資格審查委員會等安排對參選人帶有侮辱性，他認為北京不如直接委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即是3月30号朝头早，以167票全票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议案，大幅更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在新修订的选举制度之下，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和立法会参选人资格，接掌以往由选举主任负责的审查参选人资格工作。警队国安处亦都会就参选人是不是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且就不符合的参选人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书。立法會議席由現在的70席增加到90席，但是地區直選的議席就由現在的35席大幅減少到20席，選區由現在的5區改為10區，每區兩個議席，採雙議席單票制，每區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當選。立法會議員參選人必須取得選委會5個界別，每個界別最少2個選委提名，即合共10個選委提名，而每個選委只可以提名1個參選人，即是將來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最多只有150個。民主黨前主席和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星期四，即是4月1日在網台節目邀請港區人大代表、民建聯的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對談，討論新選舉制度之下建制派之間的內部競爭等問題。劉慧卿表示，人大所謂的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令到很多香港人都覺得冇得玩，尤其是參選人要向選委會成員爭取提名，這些做法和以往參選立法會只需要爭取選民提名有很大分別。葉國謙表示，這次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和去年實施國安法是一套組合拳，因為北京認為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觸及到底線，必須出手，希望穩定香港的局面。
組合拳是什麼意思呢？
打到我們了
嗎？不是，是一定要面對著你在19年的一個這樣修例事件出現，搞整個社會的動盪，黑暴事件不斷的出現，覺得不得了，你根本是觸及到北京的底線，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一個經濟城市，你搞到出街大家 都不敢的，整個經濟因為這樣而停頓下來的。所以呢，就在方面呢，2019年呢，北京就開了一個中共產黨的19屆的四中全會，
即已經決定了。
決定了，那裡你可以上查文，這個上網查到文件的。
劉慧卿表示，新選舉制度之下，誰是愛國者定義含糊，而選委會亦都新增中國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有意見認為香港傳統建制派包括民建聯可能都要靠邊站。劉慧卿又重提，葉國謙最近和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有關中成的廢物的罵戰。葉國謙表示，他不希望有什麼罵戰，他只是覺得田飛龍的說話沒有禮貌，而且沒有邏輯。
記住問，希望要阿謙罵多田飛龍幾次，再說一下，他是不是 佢話你哋做成廢物先。
誒咁樣講法，我又唔想話做一個咩叫罵戰啊。不過咧，即係講笑話咁冇禮貌咧，呢啲我已經表達咗㗎啦，係咪啊？忠誠同埋佢同埋廢物呢一、這個。咩叫忠誠？忠誠係一個品格嚟噶嘛，係咪啊？品物廢唔廢物嚟噶？我係個才能嚟噶嘛，係咪啊？你對依啲咁樣嘅講法咧，所以我咪即係都
識
都
講。識佢，你就識佢啦。
我唔熟，我唔熟。
唔熟，乜見過佢嘅？
都冇點見過佢。
冇嘢，
淨係喺相裏面見過，我冇點交手。
刘慧卿问及点解田飞龙讲说话咁唔客气，系唔系代表北京中央？叶国谦回应代表中央嗰个叫习近平，但系刘慧卿认为中国内地嘅学者如果唔系代表中央，唔敢随便发言。不过叶国谦就认为田飞龙只系乱讲。
即系有啲人话你内地嗰啲学者啱啱嘢，咁梗系代表中央，因为点解咧？因为如果唔代表，佢唔敢讲嘅，一讲咗
咁又未必。未必，而家啲學者唔係㗎啦。
咁點解田飛龍會咁樣喺度話？
佢只個人有咁樣嘅亂噏嘢，咪等噏咯，係咪啊？
民建聯是目前香港立法會最大政黨，在70席當中佔13席，包括8個地區直選和5個功能組別議席。劉慧卿問及外界擔心民建聯在新的選制之下可能會縮水，葉國謙就認為民建聯是植根於香港，不擔心會縮水。他認為將來擔任選舉委員會成員都不應該有外國國籍。
我就覺得作為選委會咧，
都唔應該有外國國籍，
唔應該有外國國籍噶啦，因為你喺嗰時基本法所提及到嘅咧，就係因為要照顧當時嘅嗰個
實際情況，
所以咧就只有
實際情況，
只有功能組別嘅十二個，其他嗰啲包括地區直選都一定唔能夠，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作為選委咧，
因為選委幾百，
當然而家。即係你而家選委係冇一條明文咁講法，但係我唔認為，即係如果佢再擁有外國護照，如果係拎出嚟嘅，咁我唔覺得係可以選得到咯。
記者問及美國、英國、歐盟都批評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認為是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給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北京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可以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為香港帶來穩定？葉國謙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美國之前一直在香港搞鬼，美國亦都是第一個對中國作出制裁。他認為既然美國視中國為敵人，這一次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完全不會看美國的面色做人。
我都認同這個觀點，根本你對美國的因素都不去考慮，需要考慮美國，你美國一路都是搞鬼，一路都在對著中國，將中國變成一個敵人敵對，咁所以我對敵對人或者對敵人嗰啲嘢會唔會即係、就是、要睇住佢面色做人咧？我諗中國人唔會咁樣做，而家喺現時嘅中國政府更加唔會咁樣做啊！咁你要做封鎖嘅，你要制裁嘅，你嚟嘅，我哋又同樣去大家對等去做，係咪啊？咁所以喺今次嘅國安法好，今次嘅完善選舉制度好，肯定都係喺大家中美大家之間嘅關係惡劣下面去做出嚟。
另有記者問及香港出現好多由中國內地或者外國嚟香港嘅新建制派，會唔會同香港傳統嘅建制派形成競爭？葉國謙回應表示，如果係良性競爭係合適嘅，例如紫荊黨等嘅出現都係好事。佢又認為民建聯同北京嘅聯繫非常密切，唔會被取代。
你點解一定要認為人哋出嚟就會威脅咧？啊，當然佢話啊，嗰啲。嗰啲人嚟講，好多係咩？即係內地出去留學翻嚟嘅咁樣，因此啊海歸派咁，所以佢哋同中央好密切嘅，因此就會出現咗叫做要取代你或者係挑戰你民建聯。
會唔會啊？
咁我又好有信心喎、啊！我哋同北京嘅關係，同內地嘅聯繫，我唔覺得我哋會少得佢好多。
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非常不同意北京这次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尤其是加入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制度，令到参选人觉得很有压迫感和有侮辱性，参选空间亦都大幅收窄。
咁因为我自己选过七次吓，我都未输过。咁即係個選舉，雖然香港冇民主，但係個制度本身都唔係話太過侮辱啊，係大家覺得佢係好開放啊咁樣去做。但係今次係變曬，咁所以好多評論都講咧，就係令到好多人都冇得選㗎啦嚇，就算想選都冇得選。咁同埋有啲就算想咧，都唔會參加，因為係冇乜意思。
刘慧卿表示，新选制之下，不止民主派参选空间收窄，甚至很多香港人都怕参选的时候接受警方国安处审查，如果不通过会不会变成触犯国安法。
即是变成是他揀的人，他说爱国的才有，那你很难搞，真的。那你很多市民都不知道被他怎样评论。有些还说哇死了，我走了去选，那他抛了我出来说我不爱国，那会不会犯国安法啊，或者第日你去找工做，他都说你是不爱国，那你连工都没得做。
刘慧卿又认为爱国者的定义含糊，北京不如直接委任。
我話如果搞到咩咁麻煩嚇，即係話要差不多要揾本百科全書先去知道係嗰個成個呢個制度點樣操作，咁何必搞咧？咪委任咯，咪清清楚楚咯。因為而家咁樣出嚟個結果咧，好多市民都會覺得同委任差唔多噶啦。
刘慧卿表示，新选举制度之下，立法会不能够充分反映民意，对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没有帮助。国际社会亦都相当关注香港的法治制度和资讯自由是不是仍然得到充分的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疆棉花事件引发中国网民抵制外国品牌，两岸三地多名的艺人近日先后宣布终止与卷入疆棉风波的国际品牌合作。有专业的经纪人指出，与品牌切割并非艺人的个人决定，背后蕴含是政治和利益的考虑。有法律人士是认为，由于中国文法典将国家利益凌驾于民事权利之上，艺人即使是违约亦都未必有严重的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过去一个几星期，超过50名代言国际品牌的两岸三地艺人宣布和卷入新疆棉花事件的品牌终止合作，包括香港的陈奕迅、陈伟霆和主打中国大陆市场的台湾艺人彭于晏、许光汉、欧阳娜娜等。而大批中国大陆艺人好像赵丽颖、宋茜和黄一博等，除了相继宣布同所代言的品牌切割，并且公开表态支持新疆棉花。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下，有些艺人因为反应较慢而中招。近日中国史上最高票房纪录电影《战狼2》的导演和主要演员吴京被网民揭发使用苹果手机而不是国产品牌，部分网民因此质疑吴京不爱国，但亦都有人为他辩护，认为不应将手机和立场扯上关系，呼吁理智爱国。在台湾主管影视业务的文化部长李永德认为，艺人的决定可能是基于商业考量，但是呼吁不要为了个人利益为侵犯人权行为背书。行政院长苏贞昌亦都作出批评，
有些人不知轻重，或为自己的利益，或者不知人权的重要。
苏贞昌批评，有些人不知轻重，或者为自己的利益，或者不知人权的重要，作出不符合国家利益，或者是不尊重人权的言行。他呼吁大家一起为人权发声，为世界人权的进步共同努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认为，艺人不单只是娱乐大众，而且背负社会责任。
他艺人就是依赖什么？依赖他的这个粉丝支出和消费啊，来形成。
曾建元
话，
艺人依赖粉丝的支出和消费来形成演艺事业。 艺人的一言一行当然会对于他的粉丝，特别是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树立，可能会产生一生的深刻影响。他相信和品牌划清界线不是艺人个人的决定。
我基本上是比较同情这些艺人啊，人在江湖啊。
曾建元话，他基本上是比较同情呢啲艺人。佢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艺人既然系喺中国大陆发展演艺事业，佢所牵涉到嘅工作人员或者系相关产业人数众多，佢亦都必然考虑到依附于佢嘅相关从业人员同埋佢哋嘅家庭生计上嘅需要。他们的决定也都未必是出于他们的真实意志，反而有很多是要迁就政治现实。台湾中华演艺总工会理事长康海向美国之音表示，外界不应该将攻击的矛头指向艺人本身。他说不认同艺人切割表态，但是明白到他们往往是身不由己。
艺人就是商品，商品他怎么可能去对任何事情去有要求呢？
康海形容艺人就是商品，咁商品又点会有可能对任何事情有要求呢？所以并不是产品有问题，而是行销产品的人有问题。行销商品的人是边个呢？康海话，他交代所有的艺人不要谈政治，艺人和政治毫无关系，艺人是公众人物，很容易惹麻烦。艺人不需要惹麻烦，是大陆的经纪人叫他们去表态。曾经和两岸不少一线艺人合作的一名台湾经纪人以文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说在中国大陆专业的艺人团队通常在签订合约的时候都会加上政治的相关条文去约束双方，而艺人既然选择进军中国市场亦都早有自觉。根据这名经理人所说，在微博上的网友心目中，政治不正确是大忌。他说遇到类似新疆棉花的敏感政治争议，顶级艺人或者是正在冒起的艺人肯定会马上切割，否则很可能永远挂上负面政治标签，造成长期影响。他又表示，所谓的表忠通常不会有任何实质回报，目的只是令到劇组和品牌安心一点。他形容在中国大陆市场，爱国是基本素养，遇到涉及国家层面的问题在微博发声明，对艺人团队来说是反射动作。这名台湾经理人回忆以往在北京影视公司工作的经验，当时每逢重大国家节日或者是国家灾难日，例如十月国庆、历史大地震哀悼、元宵节、端午节等等，艺人都会在微博发布相关信息。通常工作人员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准备相关宣传文案和海报，灾难日当日亦都会自动转发人民日报等官方发布的哀悼文案，甚至会自费买数据刷点击量。外界关注艺人会不会因为同合作品牌解约而蒙受经济损失？上海一名律师接受观察者网采访的时候表示，艺人的代言合约当中一般会注明品牌方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因此在新疆棉花事件中，艺人和经理公司可以依法认定品牌违约提出解约。他又提到，如果双方合约中没有明确记载这类条款，艺人和经理公司也都可以根据中国民法典当中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的相关规定，主张解除合约，而且不用承担赔偿责任。一名要求匿名的中国法律界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民法典相关条文的本质是为国家机关干涉民事行为找法律依据，
因为这个国家利益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
这位法律界人士说，因为国家利益是很抽象的东西，掌握话语权的人的目的是在于能够随意去定义它，根据它的需要去定性，因此它和寻衅滋事罪一样可以随便滥用，有异曲同工之效，即是说它可以随意去解释这个条款真正的目的在于扩大国家机关的权力， 借此嚟监视民事行为。佢话民法典嘅规定等同赋予艺人单方嘅合同解除权，以便佢哋迎合中共嘅政治需要。
艺人的这种代言合同当中呢，他利用这样的一个条款，随意的单方的去。
法律界人士话，艺人代言合约当中，随意利用国家利益呢种条款，随意单方面解除代言合同，嚟到谋求佢个人嘅利益，而且往往系为咗迎合政治需要，因为国家利益往往系政治体制入边官方立场定性嘅东西。佢又估计，即使将来品牌方告上法院，亦都好难赢得官司。
中国的法院，在面临这样的一种事情，那么他显然
法律界人士认为，中国的法院显然会企喺艺人呢一方，因为艺人单方解约嘅行为符合中共嘅一种政治需要。中国嘅公检法都系中共体制下嘅部门。面对大是大非，中国的法院肯定不会站在品牌方的立场来主持公道、主持正义。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过去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中欧关系正在因为战狼外交在新疆人权问题上发力而面临功亏一篑。在歐盟宣布了是針對一些中國官員的制裁措施後，北京也很快針鋒相對地宣布對歐盟的報復的措施，導致中歐緊張關係迅速升級。之後中國政府又煽動民眾抵制瑞典知名國際的服裝品牌 H&M， 抵制事件不斷燃燒，目前已經是波及到耐克、阿迪達斯、匡威、珀伯利等眾多國際服裝的品牌。新疆的議題引發中歐對撞，那北京親歐的策略是否會破局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的報導。
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要善於鬥爭和敢於鬥爭的指示之下，北京的戰狼外交是否已經迷失了方向呢？在新疆問題上，北京不惜代價對整個西方世界硬剛的底氣從何而來呢？中國政府圍繞新疆棉花而煽動民間抵制西方企業，將起到什麼樣的蝴蝶效應呢？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长平认为，北京这一番敢于公然和欧盟撕破脸，其部分原因就是欧洲过去对中共采取的静默外交，令到北京越发肆无忌惮。他说从更加长期来看，看这二三十年欧盟一直在维护和中共关系，即使是人权对外都采取静悄悄的方式来进行，這樣被稱為靜默外交。我曾經介紹過這種靜默外交，有很多的專家去研究的，這個是徹底失敗的。靜默外交對中國人權的正面影響微乎其微，這種途徑不單止未能夠達到預期效果，反而令到中國政府更加蔑視人權、敷衍對話。那就講到北京的底氣從哪裡來的問題了。很簡單，這二三十年來在和西方的鬥爭中，中國一直都是贏家，互聯網是西方發明的，但是中共現在用它來到有效地監控人民、維護統治，全球化是西方主張的，而中國是最大的獲利者。從韜光養晦到敢於亮劍，從與國際接軌到為世界指明方向，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外界只是看到戰狼外交，而未看到背後的發展的線索，就很容易誤判了。長平進一步表示，中國的戰狼外交並不是領導人心血來潮，而是中共做大後的必然結果。他說戰狼外交並非只是最高領導人心血來潮，或者是他脾氣暴躁，更加不是判斷失誤，而是中共體制發展的必然結果。一個國際關係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寫過一本書，叫做《大國政治的悲劇》，預言了今日的世界格局。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之後必然會有稱霸亞洲的野心，亦都必然會引發地區爭端。中國的多數鄰國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南韓都會來到尋求美國的幫助，會和美國聯手對付中國，甚至引發戰爭。他將這個稱之為中國的進攻性的現實主義，或者叫做進攻型的現實主義。這本書是哪一年出版的呢？是2001年出版的。今日 中共實施的就是他所說的進攻性現實主義外交，而當時大家都還不知道中國會有現在這樣一位領導人。政論作家、獨立學者吳作來表示，中國外交官這一次在新疆人權問題上四面出聲，甚至共青團發起對來自瑞典的國際服裝品牌 H&M 進行抵制，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思維不無關係。但政府煽動的抵制行動後，這一把火正在燒到自己，因此總理李克強又不得不出面去滅火。他說習近平現在是一個鬥爭思維，結果呢現在美國說我們之間是一種激烈競爭關係，共產黨一直都不認為跟西方是一個競爭關係，我和你就是一個敵對關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最終是要進行決戰的，現在第一步是中美之間要劃分太平洋，我的勢力範圍你不要去染指，我要控制我的勢力範圍。他現在這樣一個鬥爭的思維，團中央響應了習近平的號召，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測試，先通過歐洲企業進行一個測試，看看整個世界，看看整個歐洲的反應，沒有這個事情就了然於世，這個是他們沒有想過的。李克強的表現就不一樣了，去安慰一些外資企業，因為這個涉及到中國幾十萬人的就業，而且涉及到數以百億計的稅收，這些事李克強要考慮的，所以現在中共也在滅緊火，西方這些名牌企業也在應對，打三折讓大家去搶購，一下子就化解了小粉紅的愛國熱情。最可憐的是那些知名的藝人最倒霉，他們很難得到一個代言人或者廣告形象代理機會，他們不單止要損失數以百萬千萬計的個人財富，還要進行相關賠償，所以潮水盡退，才知道誰在裸體狂奔。最可憐可能是這些藝人。然而北京這一輪對歐洲的戰狼外交，不單止更而有力地將歐盟推向美國懷抱，也都使到歷時十年艱苦談判才達成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可能面臨泡湯，而且亦都可能會導致眾多國際廠商被迫退出贊助明年的北京冬奧會。咁中華認為啊，呢啲後果或許表面睇嚟唔符合北京嘅利益，但佢表示中共外交歷來係為內政服務噶，因此北京會不計後果，而且西方對中國嘅做法歷來只係傷及皮毛而不觸及本質。佢話，從大清開始到中共，你會發現它內政都是失敗的，但外交都是勝利的，這個勝利不勝利決定於整個西方是否動到它的核心利益，西方一直都不去動它的核心利益，或者對中國人民有長遠好處的政治體制的要求，所以西方就想換聲發大財，它最後有可能也是好像清朝崩潰一樣，很多的債務都收不回來。講到而家即將舉行的冬季奧運會，我估計呢些跨國資本不會跟中共撕爛塊面，他哋會採取一些方式，公共遊說等各種方式跟中共保持某一種默契。但是中歐協議因為廣泛的抗議聲浪以及美國的壓力以及他哋的良知似乎喺度覺醒，所以歐洲給予中共的投資可能會受到重創。但是中共不在乎，黨國的利益高於一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本星期結束對中東六國的訪問，創下了中國外長一次訪問最多中東國家的紀錄。分析認為，中國此舉目的在於挑戰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以經濟利益交換該地區在人權等問題上的國際支持，但這些努力的效果可能有限。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報導。
這次訪問的時機非常巧妙，發生在中國官員在阿拉斯加和美方發生衝突幾日之後。王毅在中東的前兩站訪問了美國的傳統盟友沙特阿拉伯以及是土耳其，隨後還會與伊朗簽署了一項全面的投資協議。世界危機組織的伊朗項目主管維茲認為，這次的訪問表明了中國和該個地區所有國家尋求接觸，目的是調動美國的領導的聯盟。 他说中国开始向该个地区那些一系就是美国的对手，一系就是不确定美国作为合作伙伴的可靠性国家提供一个替代美国的选择。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该个地区是势必成为中美之间新兴的冷战的主要战场。王毅所访问的六个国家包括了中东最不稳定的两对竞争关系，沙特和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但是中国似乎不打算在这些竞争当中积极是选边站。中国已经将和沙特、阿联酋以及伊朗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和土耳其保持战略伙伴关系。北京打着不干涉各国内政的论调和这些国家交往。王毅访问阿联酋的时候表示，十年前的阿拉伯自春仍冲击中东的稳定，暗示美国在该个地区的影响阻碍了和平和发展。王毅说，中国完全尊重中东国家选择的社会制度以及发展道路，从来不谋求改变各国的制度模式，秉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鼓励中东国家以独立自主的精神探索具中东特色的发展道路。国际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中东专家韦斯特系表示，这个不单只是体现了中国对自身制度越来越自信，还积极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作为其他国家的榜样。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沙特、伊朗以及土耳其等人权纪录不佳的国家很欣赏这种做法，但是北京亦都希望这种做法是对等的。比如在北京对维吾尔人的镇压上面，令人啼笑皆非的就是中东各国对中国在新疆政策的谴责普遍是淡化甚至是没有。中国用有限的经济工具换取了中东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面的支持，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面因为油价低迷以及新冠疫情而挣扎。中国在2020年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一半的石油进口是来自该个地区。王毅访问这六个国家都加入了一带一路项目，这次都是承诺继续推进合作。土耳其曾经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积极捍卫者，但是这次的王毅访问期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表示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并且希望和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在欧盟威胁要经济制裁安卡拉的前景底下，王毅提出的增加中国进口以及是投资将会帮助土耳其经济。在中国疫苗外交的推动之下，中东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正在加深。继阿联酋成为第一个紧急批准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疫苗的外国国家以来，阿联酋、土耳其、巴林以及中国合作开展了多国联合疫苗临床试验。中国官方表示已经向17个中东国家援助以及是出口近3800万剂的疫苗。在王毅访问期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中共同发表了中亚数据安全合作协议，声称将会推动双方在全球数字治理方面的合作。分析认为，外界需要警惕中国向中东地区输入科技设备的行为，防止利用高科技尖端技术支持威权主义体制的模式。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东项目资深研究员霍尔对美国之音说，该个地区和中国之间不断加强的技术合作可能会促进中东可再生能源以及其他的积极的发展，但是亦都可能会提高那些仍然是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感到紧张的政权对他的民众进行更密集的监视能力。对美国国家利益来讲，最棘手的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王毅此行和伊朗签署了一项广泛的经济以及安全合约协议，不过专家指出这项协议的巨头大于内容，并不能加深中国和伊朗的战略关系。据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获取的文本草案显示，中国同意在25年内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帮助伊朗重建受到制裁的重创的经济。作为交换，中国将会获得稳定的伊朗石油供应。王毅在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时候表示，中国坚定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民族尊严。他还呼吁美国撤销对德克兰的制裁，并且取消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长臂管辖措施。由于都要对抗和西方日益加剧的政治经济冲突，中国和伊朗的关系近年来有所升温。中国这一次大规模宣传和伊朗的协议，更加是反映出北京希望在该个地区，特别是重启伊朗核谈判当中，是发挥影响力的决心。 中东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穆罕默德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为了避免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升级，一度对发展和伊朗的战略关系犹豫不决，但是随着美中之间竞争加剧，中国已经无视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面的敏感度。他说，北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是中国是伊朗问题的主要参与者，华盛顿是需要北京帮助找到解决伊朗核能力的问题的办法。不过有专家指出，中伊协议的形式是大于内容，制定的目标根本是无法实现。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伊朗在2019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是下降到15亿美元，而和中国签订的这份协议每年仅仅是中国就要提供160亿美元。该个协议还在伊朗国内遭到批评，因为有媒体报道说伊朗将会以折扣价将石油卖给中国。伊朗民众指责官员隐瞒了细节，担心德克兰将过多的国家资源出卖给北京。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该个协议的成功不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伊朗和美国关系的缓和。如果华盛顿不放松对德克兰的制裁，这样和伊朗交易的中国企业很可能会受到二级制裁。迪拜咨询公司卡马尔能源首席执行长米尔斯对美国之音说，只要美国的制裁仍然在，中国对伊朗的投资就会继续受到限制。如果美国的制裁放松，这样中国在伊朗将会面临欧洲、印度和其他投资者的竞争。有专家认为，虽然中国有意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主要基于经济层面，从长期来看，中国难以撼动美国在中东的深厚基础。多年以来，美国斥巨资打击极端组织，保护该个地区航行自由。米尔斯说，在外交及军事上面，中国的作用要有限得多，不会影响美国的地位。中伊关系不应该被夸大，中国和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的贸易关系更深，这个和美国的目标不冲突。分析指出，北京选择了一条微妙的路线，既是要加强和中东国家的关系，又要试图避开该个地区复杂的国家竞争，也是教派冲突。中东专家维兹表示，随着中国寻求扩大和中东地区安全以及是战略领域的联系，如何保持平衡将会成为新的难题。他还说，中国仍然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上面是搭便车，仍然在平衡和伊朗的关系，在和沙特以及阿联酋的关系方面仍然是两面下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战狼外交，即是以好勇斗狠的言辞进行的外交，近两年成为中国特色外交，在过去的几日里面更加成为国际媒体密集关注的焦点。战狼外交引起很多国家的担忧和反感，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就予以大力的宣传。战狼外交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境地呢？国际社会正在拭目以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为《战狼外交叫好》的报道，它的大标题是《观察家：中国在阿拉斯加会谈中的战狼外交给予世人留下印象，其背后是西方与东方的战斗》。《环球时报》在很多中外观察家看来，以大力宣扬民族主义和商业爱国主义而著称的。它主要特色之一就是它经常以所谓的市场化传媒的身份，在舆论宣传上为中共当局冲锋陷阵，讲出中共当局不方便直接讲或者公开讲的话。环球时报上述的报道标题中所讲的阿拉斯加会谈，是指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美中首次高层官员面对面会谈，西方和东方的战斗之说则显然是呼应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前所讲的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讲的东即是东方，东方国家显然所指的就是他统治下的中国，不包括和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东方国家日本或者越南。在上述标题之下，环球时报报道的第一段如此赞扬战狼外交，在中美双方阿拉斯加高层会谈中，中国代表团对美国咄咄逼人做出的尖锐反击近日来获得到全球性的注意。 中國代表在會談中發出的強硬措辭，儘管對美國代表和很多外國政客是新的，但看來未有令到國際社會感到很意外。觀察家認為，這些措辭與當今中國的國力和國際地位相稱。在《環球時報》為中國戰狼外交叫好的同時，戰狼外交成為一些中國問題觀察家的笑談。在這些笑談中，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報導國際事務的網絡刊物《世界政治評論》3月24日發表該刊主編朱達·格倫斯坦的文章，標題是《請再多點來戰狼外交吧》。格倫斯坦在文章中寫到，假如現在還需要什麼證實的話，中國代表團在阿拉斯加會談這樣的公開論壇樂於強力挑戰美國，進一步證實了中國試圖韜光養晦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北京顯然得出結論，這就是美國作為一個全球強國正在衰落，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中國可以施展它自以為擁有的優勢了。這些日子閱讀美國的新聞報導，大家難免感覺在美國的很多觀察家都同意中國對美國和世界大勢的上述評估。當然，美國衰落論在美國是一種娛樂，近乎一種國教，但在特朗普擔任總統的悲慘四年之後，在美國應對疫情大流行失敗之後，眼下大眾的心境似乎是無可奈何和信心動搖。這種心境反映出在有關美中敵對競爭的很多評論和分析中。然後格倫斯坦話風一轉就寫到了，謝天謝地，中國在歐洲的一系列外交失誤顯示，華盛頓在同中國的競爭中可以依賴一個人意想不到的來源所提供的幫助，這個幫助來源就是北京。格倫斯坦舉出的中國在歐洲的一系列的外交失誤例子，包括日前中國當局將在中國國內限制和懲罰民間人士發出讓當局不高興的言論的做法推廣到歐洲，試圖規定和限制法國議會議員涉及台灣的言論和行動，制裁德國著名民間智庫麥卡托中國研究所和好幾位對中國在新疆侵犯人權行為提出批評的歐洲研究者。格倫斯坦跟著寫到，由於中國的這種戰狼外交必須批准歐洲中國去年12月商定的投資協議的歐洲議會已經擱置協議的審議，直到中國的制裁措施取消。隨著中國宣揚民族主義的電影《戰狼2》在2017年推出，戰狼外交成為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外交越來越明顯的特色，並成為國際傳媒中國新聞報導的一個常用語。在全世界有億萬用戶的網絡百科全書維基百科英文版寫出的《戰狼外交》的解釋就是，戰狼外交描述的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政府核下的中國外交官在21世紀所採取的一種咄咄逼人的外交風格。3月18日，美國和中國在美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的首次高層官員面對面對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的即席超時講話更將戰狼外交推上一個新的高潮。楊潔篪的超過15分鐘的講話包括了成為國際傳媒笑柄和中國官方傳媒大力宣揚和讚揚的金句，例如，我們將你想得太好了，我們以為你們會遵守基本外交禮節，我現在講一句，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面前講，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和中國講話，20年前、30年前你們就沒有這個地位，因為中國人是不吃這一套的。楊潔篪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指出中國嚴厲鎮壓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人，對美國網絡攻擊、對台灣武力威脅、在香港踐踏和破壞中國所承諾的一國兩制等問題之後，對美國做出所謂的尖鋭反擊。楊潔篪當時還指責美國提出上述問題是干涉中國內政，停止干涉中國內政的金句亦都隨即成為中國商業愛國主義的商品，並得到官方傳媒大力讚揚和推銷。然而，在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任教的中國法律學者滕彪指出，中國方面所謂的干涉內政的講法，從法律和國際法上來講都是站不住腳的。滕彪說，
中國的這個人權狀況，它 他被中国共产党当作是内政啊，中共就一直在强调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但实际上他完全不应该被当作内政，尤其是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像种族清洗这样的事情，他已经是国际法上的犯罪，而且是最严重的罪行，这是要受到国际法的制裁，这把这个当作内政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陈彪话：中国人嘅人权状况被中国共产党当局作内政，中共亦都一直强调唔干涉内政嘅原则，但实际上佢人权状况完全唔应该当作内政，尤其系大规模嘅人权侵犯，例如种族清洗咁样嘅事情，佢已经系国际法上嘅犯罪啦，而且系最严重嘅罪行，要受到国际法嘅制裁。长期研究中国政治与军事问题嘅美国佛罗里达州艾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中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会谈中所展示出的粗鲁无礼感到有些少许意外又不意外，因为毕竟中国的战狼外交已经推行了多年。同时金德方表示，中国所谓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讲法从国际法上是站不住脚的。他说
No, because it contradict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中國的講法是企不住腳的，因為中國的講法違反聯合國人權公約，中國的行為和公約背道而馳。我認為中國並不為此感到太過擔心，因為沒有哪一個國家強力執行聯合國的法律。这个亦都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根本就不尊重中国自己签署的联合国公约、法律、规则。中国实际上亦都背弃了同英国签署的交还香港的条约，这个不是一个临时的协议，而是在联合国登记的条约。但中国说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的条约就作废了。观察人士指出，这一次由中国首席外交官杨洁篪领衔在阿拉斯加上演的战狼外交，在國際問題受到普遍的嘲笑，在英語世界被稱作是 theatrics， 即過分誇張的表演，在海外華人當中成為笑話。在實時網絡音頻社交媒體手機應用 Clubhouse 上，立即有華人組織戰狼外交官選拔賽，參賽者爭相模仿、擴大、誇張、嫁接、調仿中國的戰狼外交語言，並以此取樂。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今年3月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說，中國現在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如今楊潔篪再來美國說，20年前、30年前你們就沒有這個地位，因為中國人是不吃這一套的。有觀察家指出，習近平或聽命於習近平的楊潔篪說出這樣的話，好像好勇鬥狠，其實是暴露出習近平當局的一種明顯的自卑情結。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擔任兼職教授的法律學者滕彪表示，這一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的。他說，在這種表面的強硬的背後，他中共當局一定是有一種不安全的感覺，某種自卑心理。他的自卑主要是來自他所面臨的政治和社會危機，尤其他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他沒有合法性。滕彪指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存在尖鋭的官民矛盾，中共當局在新疆和西藏等地方對少數民族打壓，中國的人權狀況惡劣，這一切嚴重問題在中共現行的專制獨裁體制下沒有辦法去解決，中共政權的不安全感由此而來，而中共當局主導的戰狼外交又導致國際問題的普遍反感，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好感度普遍下降。但邁阿密大學政治科學教授金德方表示，他不認為中國在阿拉斯加進行的戰狼外交是一種自卑情結的表現。他說，我不能夠認同這一點，我想他中國在安克雷奇發表的言論投射的是一種信心滿滿的形象，而不是自卑情結。我認為這套言論對中國國內受眾銷售很好。金德方跟著指出，在楊潔篪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發癲之後，中國官方傳媒迅即展開高調宣傳，印著楊潔篪的金句商品迅速上市，這一切顯然是有事先計劃的。在中共當局反覆強調要定於一尊、一錘定音、東南西北、中黨、政軍、文學、黨事領導一切的 維護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當今中國。楊潔篪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發癲被普遍認為是根據習近平的授意和指示進行。觀察家指出，在十多年前擔任國家副主席還未有登上大位的時候，習近平就發出了對外好勇鬥狠的言論了。自2012年11月份上台以來，習近平始終如一地推行一種民族主義外交政策。楊潔篪在阿拉斯加的言論以及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傳媒的配套宣傳，只是習近平思想的一種表現。這種表現是否會導致習近平政權更加有可能在短期內對外軍事挑釁或者挑起衝突甚至戰爭呢？法律學者滕彪的推測是大概不會的。
但实际上，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双刃剑啊，它这弄不好也会伤到中共政权本身。
滕彪话：实际上，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搞得不好的话，会伤到中共政权本身。政治科学学者金德方则话
：I think there is always that possibility. Unfortunately, now before many instances.The Chinese have riled up public opinion on some issue.
我想总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很不幸。但以前也有很多例子，中国当局在一些问题上，通常都是同日本相关的问题上，将舆论煽动起来，然后再后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堅決致力於維持美日同盟。國務卿布林肯最近訪問這個地區的時候強調說，美國和日本正是在度共同處理核心的安全關切，包括北韓核武計劃以及整個地區的海洋安全。美國和日本面對的其他優先的議題包括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和網絡安全。美國和日本決心推動民主、人權和法治，但是國務卿布林肯警告說，這些價值正是在这个地区以及其他多地方都面临威胁。
In Burma, the military is attempting to overturn the results of a democratic election and is brutally repressing peaceful protesters.
布林肯说，缅甸军方正是试图推翻一次民主选举的结果，残酷镇压和平抗议人士。中国利用胁迫和攻击性去系统性侵蚀香港的自治，破壞台灣民主，在新疆、西藏侵犯人權，並在南中國海提出違背國際法的主權聲索。布林肯國務卿又說，他們對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持有共同的願景，令到所有國家都遵守規則，在能夠合作的時候進行合作，和平解決他們的分歧。
And in particular, we will push back if necessary when China uses coercion or aggression to get its way.The Indo-Pacific region is increasingly.
布林肯又說，特別是當中國使用脅迫或者攻擊性手段去達到目的的時候，他們會在必要的時候進行反制。印太地區正是越發成為全球地緣政治之中的中心，21世紀的很多歷史都將會在這裡書寫。這個歷史應該如何書寫，存在不同的看法。日本和美國以及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國家進行合作，將會強有力地推動他們共同的方式，這些是以他們價值觀和他們對所有民眾的安全與福祉的共同承諾作為基礎。國務卿布林肯又說，他們共同期待未來，堅信日本和美國的友好將會持續，不單止持續，還會成長。他們將會為他們所有的人民共同構建一個更加強大、更加康健的未來。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